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将退出实施了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理由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违反条约，而中国不受约束的研发和部署中导条约禁止的武器。特朗普星期六在内华达州对媒体表示，如果俄罗斯在做这件事，如果中国在做这件事，而我们还在遵守这个协议，那是不能接受的。他还说，除非俄罗斯和中国跟美国一起协商，做出明智决定，都不研发这些武器，否则美国只能退出这个条约。纽约时报一天前引用美国官员和欧洲国家驻美外交官员的话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下星期出访莫斯科时，可能会向俄罗斯领导人通报这个计划。部分原因是中国正不受约束地大力研发和部署相关武器，并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7年签署了美国和苏联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程短导弹条约，禁止双方研发和部署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和中程常规核导弹，目的是缓解冷战时期的紧张气氛。但是特朗普总统的政府还有前奥巴马政府都指责俄罗斯普京政府违反这个条约，部署了违禁武器，以威胁美国的欧洲盟国和亲美国的前苏联共和国。俄罗斯否认这项指控。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大规模研制和部署中程和中程短导弹，对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资源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政府表示，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10月20号坠楼身亡，澳门行政长官发出唁电表示哀悼。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网站10月21号说，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同志因患抑郁症，在10月20号晚上在其澳门住所坠楼身亡。这则消息还说，中国高层已经委托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港澳办负责人21日专程前往澳门慰问郑晓松的亲属。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21日向北京中央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出唁电，对他的去世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郑晓松早年曾经在香港工作，一直关心香港发展，他对他突然辞世深感哀悼。有关郑晓松死亡案件的内情还有待进一步披露。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沙特阿拉伯称卡舒吉在土耳其领事馆扭打事件中死亡的说法显然遇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在利雅得当局星期六早晨公布初步调查结果后，法国直接称这是一起谋杀事件。法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法国对这个谋杀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德国外长在接受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说，当卡舒吉死亡事件还没有明了之前，没有理由批准武器销售。上个月，德国曾经决定向利雅得当局出售火炮系统。欧盟也质疑沙特当局的初步解释。星期天，新西兰政府宣布不参加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国际投资大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敦促就卡舒吉死亡事件展开及时、彻底和透明的调查，相关人员应负全责。数以千计的台湾民众10月20号星期六参加台湾独派团体习乐岛联盟在台北举办的全民公投反并吞大游行，以及由民进党在南部高雄举办反并吞护台湾的游行。印度火车发生惨案，死者亲人示威，铁路当局自称没有过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我是Mike，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没问题，今天我们要领略一下大城市的生活方式，看看怎么表达动用关系，还要告诉你怎么说表胃口。
I used to think I was from the big city growing up, then I went to Beijing and realized just how small my hometown is.
I would say Columbus is a medium-sized city. I love growing up in Beijing. There's always so many things to do. You could never, ever get bored. 但是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聊，现在我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is spelled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意思是有问题的,尚未确定的.
The quarterback hurt his knee in the first quarter. His return to the game is questionable.
美式足球四分卫比赛第一节膝盖受伤,能不能继续比赛,现在还不能确定.
Jill Kelly, the woman who sparked former CIA Director Petraeus' scandal, founded a questionable cancer charity with her doctor husband.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丑闻事件的导火索，一个叫吉尔·凯利的女人，跟自己当医生的丈夫一起开办了一个很有问题的癌症慈善机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
Find something very questionable these days.
What's that?
So, all the cookies in my second drawer will mysteriously disappear, especially after you've been sitting here helping me write a script.
Anyways, are we still going salsa dancing this Friday? I should warn you, I've been practicing.
你又撇开话题。 去搜下也行,不过最近要写的稿子实在太多了。如果就光我自己写的话,我可能写不完呢。Maybe
I can help you out a bit. And then you should be able to go, right?
Exactly. Don't worry, there's not a lot to do. Just finish these four scripts and reply to all the fan emails. Oh, also, my yoga ball seems flat. Could you inflate it for me as well? Oh, and then could you...
Yanglin, I'm not stupid. You are totally stringing me along.
Oops, 被你发现了，开个玩笑嘛。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string someone along. 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看看这个习惯用语怎么用。美国习惯用语。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0讲。 我是杨晨，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朋友 Jenny 的老板实在是很糟糕，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让 Jenny 觉得自己有机会被提升为部门主管，所以没完没了的让他加班，自我表现。其实我觉得那个老板根本就是在欺骗他，牵着他的鼻子走。在英语里有一个习惯用语。 专门形容这种情况叫 string someone along.
To string someone along. String is spelled S-T-R-I-N-G. String. Along is spelled A-L-O-N-G. To string someone along.
String是绳子的意思. To string someone along 是指为了让别人替自己做事而愚弄蒙蔽他。 或是吊他的胃口。刚才我们说到Jenny的老板就是用提升作为诱饵，让Jenny加班加点的替他工作。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名男子对他女友的真实想法摸不着头脑。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It
seems like she's happy, but whenever I bring up our future, she always changes the subject. I just bought her this diamond necklace, and she told me she loved me, but then she said she's busy this weekend. Do you think she's just stringing me along?
看上去她跟我在一起还是挺高兴的，但是每次我一提到我们今后的打算，她就会转移话题。我刚买了一条钻石项链送给她，她说她爱我，但又说这个周末没时间。 你觉得她是在吊我的胃口吗？
依我看，这个女孩根本就不是真心的。我就听说过好几个这样的女孩，完全是看上了男朋友的钱，有些甚至在取消婚约以后也不把订婚戒指还给男方。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t seems like she's happy, but whenever I bring up our future, she always changes the subject. I just bought her this diamond necklace, and she told me she loved me, but then she said she's busy this weekend. Do you think she's just stringing me along?
这种男人就像是被拴在线上的木偶一样任人摆布，真不值得同情。其实啊 ,to string someone along,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由此而来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我觉得干推销员的都是很厉害的人物，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总是能把商品推销出去。不过，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推销员却是被客户牵着鼻子走。让我们听听看。
I love getting all these free lunches and baseball tickets from this salesman. He really thinks I'm going to buy his computer system. I think I might string him along just a little longer so I can get tickets to the playoffs. Then I'll say, we've changed our mind.
我从这个推销员那里得到了很多免费的午餐，还有棒球比赛的球票，真是太棒了。他还以为我肯定会买他的电脑系统呢。我得再哄他一段时间，等拿到了免费的棒球季后赛球票后，再告诉他我们改变主意了。
这人可真够损的，吃了免费的午餐，看了免费的球赛，最后才告诉别人你的东西我不买了。这种事儿我可不会干。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love getting all these free lunches and baseball tickets from this salesman. He really thinks I'm going to buy his computer system. I think I might string him along just a little longer so I can get tickets to the playoffs. Then I'll say, we've changed our mind.
美国人气很旺的真人秀《幸存者》要求参赛者不仅要有一个好身体，还要有过人的情商和为人处事的技能，要会拉帮结派、挑拨离间，努力坚持到最后，不被别人挤出去。当然啦，他们的策略之一就是要
string other people along，
牵着别人的鼻子走。不过，参赛者蒙蔽对方的手段一定要高超，否则一不小心，也许自己就成了被别人蒙蔽的对象。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Washer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
I always tell the truth.
Have you ever strung a girl along? I bet you have.
Me? Of course not. A girl actually strung me along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thought she really liked me, but in fact, she just wanted me to do her homework for her.
That's awful. Aw, 可怜的 Mike, 肯定又心灵受伤了。
The result is, now I am very careful not to string anybody along.
I don't know about that, but...I think eating non-stop is definitely part of your identity.
Hey!
开玩笑，开玩笑。不过既然说到了 identity, 我们就来学学这个词的用法。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dentity. Identity is spelled I-D-E-N-T-I-T-Y. Identity.
Identity.有个性、个体、个人身份的意思。
Identity theft.
身份盗用。有统计数字显示
，As many as 9 million Americans have their identity stolen each year.
美国每年有多达900万人身份被盗。
There are about 10,000 identity theft r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从事盗窃身份的团伙就有大约10,000个。为了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
Roughly 40 million Americans purchased some sort of identity theft protection service in 2011.
2011年，美国大约有4000万人购买了某种形式的防范身份被盗的服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dentity, identity, identity。
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有些 identity crisis, 身份危机，特别想和美国朋友混在一起，赶快融入美国社会。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在中国生、中国长大，怎么可能融入美国社会嘛？
But now you have a lot of friends from both sides, and you are working to introduce American culture to our Chinese audience. It's a great use of your language and cultural skills.
Oh, thank you, Mike. You are never this sweet to me.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I'm totally going to pull some strings and help you find a girlfriend.
I mean, who wouldn't love this handsome face?
Oh, gosh.
Okay, okay. You just mentioned a good phrase, pull string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的邻居特别有女人缘，三天两头换女朋友。她不仅财大气粗，而且手眼通天。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请人到城里最好的餐馆去吃饭。即使是星期六晚上，而且是在没有提前订座的情况下，只要他的一个电话就能把一切搞定。在英语里，我们说
To pull strings. Pull is spelled P-U-L-L. Strings is spelled S-T-R-I-N-G-S. To pull strings.
Pull 是拉的意思， string 是绳子的意思。To pull strings 连在一起，就是通过重要人物在幕后操纵，在幕后牵线的意思。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学生私下里告诉自己的朋友，说他的一个同学可能是走后门才被学校录取的。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Will's father pulled a few strings to get him in here. Do you know his father's an old friend of the college president? It's so unfair. I mean, Will's a nice guy.But he should have to work to get in like everybody else.
我觉得威尔的爸爸肯定是走后门才让他被录取的。你知道吗？他爸爸是学校校长的老朋友，这太不公平了。威尔其实挺好的，但是他应该跟我们大家一样，通过努力被录取进来。
走后门上大学确实不公平，不过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在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
It's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意思是说，重要的不是你知道多少，而是你认识什么人。你能猜到 to pull the strings 这个习惯用语的来源吗？没错，是从木偶来的。To pull strings 这个习惯用语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最初是指操纵木偶，因为操纵木偶的人可以让木偶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think Will's father pulled a few strings to get him in here. Do you know his father's an old friend of the college president? It's so unfair. I mean, Will's a nice guy, but he should have to work to get in like everybody else.
大家肯定还记得去年美国的豪门千金帕利斯·希尔顿因为酒后驾车、无照驾驶、发生车祸等罪名被判入狱的事情。不过，下面例子中这个著名的演员却设法摆脱了牢狱之苦。让我们来听听看。
It doesn't surprise me at all. I'm sure he knows more than a few politicians. All he had to do was pull some strings, and he got special treatment. That's the way it works.
他能躲过牢狱之苦，并不让我吃惊。我敢肯定他一定认识不少政界人物，只要他打通一下关节，就等得到特殊的对待，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真希望哪天我遇到什么事儿，也能有人
pull some strings for you，
那就太好了。 大家要注意使用这个习惯用语的时候通常都说
pull some strings
或者是
pull a few strings
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t doesn't surprise me at all. I'm sure he knows more than a few politicians. All he had to do was pull some strings, and he got special treatment. That's the way it works.
我同事的小女儿过生日,临时找不到举办生日聚会的场地,最后还是她妈妈公司的老板 pulled a few strings。 不仅找来了合适的场地,而且还邀请到了最热门的少年演唱组合来表演。能有别人 pull a few strings for you, 固然好,不过我倒是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东西才更货真价实,也更值得珍惜。况且很多时候,别人为你 pull a few strings 都是指望有回报的。英文里说
No free lunches.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种说法肯定有它的道理。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Well, I don't see what the big deal here is. I pulled some strings to find this job, and look how well it worked out. You got a great coworker, and I got to live in the big city.
Great co-worker, huh? Yeah, 80% of the time, I'm really glad you're my co-worker. And the other 20%. 言归正传, so what's your favorite part of living in the city?
The museums, the cultural events, and oh, all the ethnic food. It's like being able to go on an around-the-world vacation without the expense of plane ticket.
我就知道你要说吃的。 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Jack 和 Pete 就在讨论大城市生活的利与弊。我们赶快来听听吧。礼节美语。美国总公司代表 Pete 来北京视察，由中国雇员 Jack 负责接待。Good
evening, Pete. I trust you had a nice siesta.
Yes, it was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I'd like you to meet Henry Johnson. Mr. Johnson has been working at our Beijing office for over a year now. I think you two are from the same city.
Hey there, Henry. Call me Pete. A New Yorker, eh?
Born and raised in Brooklyn. Good to meet you, Pete.
Jack 问 Pete 休息得怎么样?
Siesta is spelled S-I-E-S-T-A, siesta.
Siesta 指午饭后的短暂休息 Pete 的回答
It was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说一件事情 is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意思是这正是最需要的 Jack 给 Pete 引荐 Henry Henry 在北京办事处工作 Pete 和 Henry 都是纽约人 New Yorker Henry 说自己是
Born and raised in Brooklyn
土生土长的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人
Brooklyn, that's a great neighborhood I'm originally from Queens, but moved down to Manhattan a while back. So you're an expat in China. How's life over here working out for you?
You know, I really love it. There are frustrations, of course, such as traffic, pollution, and the language barrier, but all in all, I give China a big thumbs up.
Before you two get carried away in conversation, let's finalize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I was thinking of dining at a well-known dumpling restaurant and then hitting a karaoke bar for some fun.
Henry 说, 在中国生活,
All in all,
总的来说, 非常不错,
I give China a big thumbs up.
Give something a thumbs up, 意思是高度评价。 Jack 建议晚上先去吃饺子, 然后去K歌。
Everything sounded good until I heard the word karaoke. If there's one thing you don't want to hear, It's me singing.
I sound like a frog that's suffering from a bad cold. But karaoke is so popular in Asia that I've been dragged to at least 24 of them so far. I have even learned a Chinese song or two.
Pete 和 Henry 都不是K歌高手。不过 Henry 入乡随俗已经被拽着去唱过很多次歌了,甚至学会了几首中文歌曲。Hey,
no karaoke, no problem. We're here to have fun, and if singing isn't fun, then forget it. I assume you like beer?
Beer is quite possibly my favorite liquid.
Chinese beer is actually pretty good. I've sampled all of them, so I should know.
Great, so we'll have dinner and then we'll go down to the bar district. In Beijing, there are literally thousands of bars.
Sounds like a plan.
Jack 说不去 K 歌没关系，可以去酒吧。Henry 则说中国啤酒味道相当不错，因为
I've sampled all of them.
他尝过所有牌子的。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晚上去酒吧喝酒。
Seems like Henry really likes Beijing. 其实我觉得华盛顿跟北京的感觉很像，都是首都，都有很多文化，都有好多小偷。
The crime rate in big cities is usually a lot higher.Which just so happens to be what Peter and Henry are talking about.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美国总公司代表 Pete 来北京视察， Jack 和 Henry 陪他出去吃饭。Jack 说
，You two gentlemen wait here for a second, and I'll go make reservations and pick up the car.
All right. So Pete, first time in China?
Second, the first time we spent the whole visit at the factory in Guangzhou. Beijing is good. I like it.
Yeah, I'm not so fond of Guangzhou. Too crowded and hot. Beijing is more like New York, I guess.
Except New York has a population of 8 million, while Beijing has like 20 million.
Jack 去定位拿车的功夫， Henry 和 Pete 开始闲聊。两个人都不太喜欢广州。觉得北京跟自己的家乡纽约很像，除了北京人口要远远多出纽约以外。
Yeah, but you know, for having that many people, the city seems to flow quite well.
How bad is the crime rate?
Yeah, it's reasonably low. Beijing has crime, of course, but compared to most other places, it's very safe. You could take a stroll at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without worrying.
Really? That's pretty amazing. You think it's safer here than back home?
Henry 说考虑到北京的人口整个城市管理的还是不错的。
Crime rate is reasonably low.
犯罪率相当低，夜里两点在大街上逛都不用担心。Pete 觉得不可思议，问北京是不是比 back home, 美国还要安全。
Actually, yes. Last time I was in Baltimore, I saw a mugging happen less than 10 feet away from me. One night I could hear gunshots from my hotel room.
New York has gotten a lot better over the last 10 years or so. These days, I feel pretty safe if I know the neighborhood. But you're right. Many places in the States are crazy.
Henry 说他觉得北京确实比美国安全。上次回美国在巴尔的摩，他亲眼目睹拦路抢劫。
Mugging is spelled M-U-G-G-I-N-G. Mugging.
Mugging 是拦路抢劫的意思。晚上在旅馆还听到过枪声。
But overall, the cities are safe for tourists and business people?
Right. Only once in a blue moon do we hear stories of foreigners becoming victims of crime. It's likely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you is you lose your wallet to a pickpocket. Oh, Jack is back. Hungry?
Starving. Let's go eat.
总体上看外国游客和商人在中国大城市里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Henry 说，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才会听说外国人成为犯罪的受害者。他这里所说的
"once in a blue moon"
是一种习惯用法，意思是很少见的。Henry 还说，作为外国人，你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可能就是钱包给小偷偷走。小偷、扒手，英语里是
pickpocket，
pick 后面加上 pocket。Pickpocket 是小偷的意思。正说着 ，Jack 回来了，三个人一起去吃饭。
Chinese cities seemed pretty safe when I was there last, though part of that may have just been because I was a foreigner, so people just left me alone.
Either that, or they took one look at the way you dressed and realized that you're not worth mugging.
Ouch!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at voanews.com mosaic.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and bye-bye. Happy holidays.
Happy holidays.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将退出实施了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理由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违反条约，而中国不受约束的研发和部署中导条约所禁止的武器。特朗普星期六在内华达州对媒体表示，如果俄罗斯在做这件事，如果中国在做这件事，而我们还在遵守这个协定，那是不能接受的。他还说，除非俄罗斯和中国跟美国一起协商，做出明智决定，都不研发这些武器，否则美国只能退出这个条约。纽约时报一天前引用美国官员和欧洲国家驻美外交官员的话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下星期出访莫斯科时，可能会向俄罗斯领导人通报这个计划。部分原因是中国正不受约束地大力研发和部署相关武器，并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7年签署了美国和苏联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禁止双方研发和部署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和中短程常规和核导弹，目的是缓解冷战时期的紧张气氛。但是特朗普政府和前奥巴马政府都指责俄罗斯普京政府违反了这个条约，部署了违禁武器，以威胁美国的欧洲盟国和亲美国的前苏联共和国。俄罗斯否认这项指控。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大规模研制和部署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对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资源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政府表示，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10月20号坠楼身亡，澳门行政长官发出唁电表示哀悼。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网站10月21号说，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同志因患抑郁症，于10月20号晚上在其澳门住所坠楼身亡。这则消息还说，中国高层已经委托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港澳办负责人21日专程前往澳门慰问郑晓松的亲属。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21日向北京中央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出唁电，对郑晓松的逝世向其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郑晓松早年曾经在香港工作，一直关心香港发展，他对他突然的辞世深感哀悼。维基百科随即更新了郑晓松的资讯，称2018年10月20号郑晓松在任上因抑郁症于澳门居所跳楼自杀。有关郑晓松死亡案件的内情还有进一步的厘清。沙特阿拉伯称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领事馆扭打事件中死亡的说法，显然遇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在利雅得当局星期六早晨公布初步调查结果后，法国直接称这是一起谋杀事件。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法国对这个谋杀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德国外长在接受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说，当卡舒吉死亡事件还没有明了之前，没有理由批准武器销售。上个月，德国曾经决定向利雅得当局出售火炮系统。欧盟也质疑沙特当局的初步解释。欧盟外长莫盖里尼星期六呼吁对事件展开彻底、可信和透明的调查。星期天，新西兰政府宣布不参加在沙特举行的国际投资大会，成为最新宣布抵制这个重要活动的西方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敦促就卡舒吉死亡事件展开及时、彻底和透明的调查，相关人员应负全责。数以千计的台湾民众10月20号星期六参加台湾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在台北举办的全民公投反并吞大游行，以及由民进党在南部高雄举办反并吞护台湾的游行。印度火车撞人惨案，死难者的家属星期六愤怒示威， 而铁路当局一位高官坚称他们在这个事故方面没有责任。星期五出事，事件造成59人死亡，还有57人受伤，当局说将会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上个星期天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专访时，当被问到是否清楚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听谁的意见，崔天凯大使先是反问记者，这得你告诉我，随后他又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决策令他很困惑。美中贸易战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中方是否真如崔天凯所言，还搞不清楚美国的对华政策？那么这反映了什么问题？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政治、军事各个层面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在美中关系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下个月的可能会晤是否为时已晚？一连串有关美中关系的议题，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独立政治学者顾维群。顾博士您好，欢迎您。
早，主持人
您好。您好。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他实际上是上个星期五接受福克斯新闻的专访。那么这篇专访呢在星期天播出，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华莱士的专访时，我们先来听听崔天凯大使是怎么说的。
你了解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听谁的意见吗？是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财长姆努钦这样的温和派，还是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这样的强硬派？
你来告诉我。
你弄不清吗？我认为向北京报告美国总统听谁的话，这显然是你作为中国大使的分内的事情。
坦率地说，我同其他国家驻美大使也交流过，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他们也不知道最终决策者是谁。当然总统应该是最终拿主意的，但在决策中谁发挥了作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有时候很令人困惑。
好的，那么我想就先请教我们的顾维群博士啊，顾博士，这段专访您看了之后，您觉得崔大使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他们是真的为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感到困惑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有点感到困惑。最近那个亚洲协会啊，对这个亚洲各国的决策层的这个智囊班子啊，还有一些包括决策层本人。大概有几十个国家的人呢、做了一次调查，他们发现呢，其中很多人对特朗普的政策呢都感到有点混淆不清，弄不清楚，他的政策的这个初衷啊，决策程序啊，他的立场啊到底是什么？我想呢，这个崔天凯先生他表达这样的意见呢。显示出呢，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肯定是呢会对他的这个特朗普的决策程序啊，会有他的猜测。那他的猜测呢，我想呢，他也不愿意公开的回答记者，因为这显示到就他们的这个了解美国决策程序的深度。那他们了解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会不会有情报性的来源？这些这个都稍微敏感一点儿。所以呢，他的这个用的是一个比较外交式的方法， 也比较的明智啊，比较聪明，这个比较技巧的方法，说最好你来回答，因为你又是美国人又是记者啊。那么但是呢，我相信啊，他会肯定有他自己的猜测，那个到底哪一派占上风？另外呢，他也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决策模式啊，也会有了解，因为比如说川普的那个决策的艺术，这本书他肯定也看过。那个川普说呢，我在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呢，我都会倾听我的团队中的每一个人，他要获得他们的直觉性的反应，然后呢，我自己做决策。所以呢，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个团队中到底有哪几个人，所以呢，他肯定会有猜测，但是呢，他不想把这个他的猜测谈出来，然后他心里啊会觉得，川普这个人呢是翻来覆去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很难打交道，这个但是他肯定不好公开批评美国总统。
好，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看到也有一些评论认为，这个崔大使是真心不懂、搞不清楚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过程，还是中国不能接受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决策？您的看法？
好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孙天凯第一次说这样的话。10月3日的时候，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不知道美国的重点到底是什么，美国必须阐明到底想要什么。”但是呢，作为一个驻美的大使，他这个说法应该说不是聪明，我个人感觉这种表达应当是给人感觉是违背常识。谈判了几个月，打了几个月的交道，怎么能不知道对方的要求，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呢？那这不是弱智吗？显着我觉得这不是一种聪明的表达。当时白宫的首席顾问库德勒对此明确表示，库德勒说，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知道我们的要求。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事实，不可能就说即便是不知道底细的话，两三个月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他应该有足够的情报，应该明确知道这个具体的决策过程。所以从这点上讲，我们看得出中共应该说他不是搞不清楚美国的决策，而是不想接受美国的这个决策。实际上从美国第一次派出高规格的代表团到北京去谈判，就已经把美国的要求和主要的关切的问题告诉了中共。当时美国的要求让中共感到很难以接受，这关于这类当时有很多的报道和分析，所以崔大使的这种说法是很奇怪的。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它不是一种很聪明的表达。
好的，我们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两位嘉宾啊，顾博士，我想请您谈谈刚刚几位的观众朋友也提到他们的看法。我们确实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不管是在贸易、在政治、在军事上，可以说是这个不断的在提高对中国的压力。那么到现在为止，也有很多人说，到底这个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是听谁的话？那么到底是走向哪一派？在这边我想特别提到一位中文推友啊，他在福克斯新闻网公布了对崔天凯大使的专访之后，他在这个推特里面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位中文推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特朗普听谁的话呢？特朗普听的是人民的声音，是美国人民的声音。中共一直试图要找出特朗普到底听谁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砸大笔金钱来买通这些人，但是中共不可能买通3亿美国公民。我想请顾博士谈谈您的看法。
觉得呢，这个他可能对美国的政治啊有过于理想化的看法。特朗普上台呢，他得的票数呢实际上还不如他的反对派希拉里得的票，希拉里比他票得了多了几百万。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决策中呢，实际上呢，在任何决策中，精英阶层的决策并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代表这个所有的选民的看法。那么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呢，政治家呢，被选上来以后呢，他们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的。那么特朗普呢，他这个人呢，他的决策风格呢 和一般的这个这个最高的决策者相比啊，有着非常显著的不同。因为他呢一直这个做生意出身，从来没有从政的经验，没有在这个华盛顿这个圈内啊工作的任何的经验，所以他只是呢他有非常高的自信心，他认为呢他在这个商场这个成功的那一套经验，他在那个这个交易的艺术那本书里头提出了11条的成功的经验，他认为呢那十一条成功的经验呢，都是可以应用于任何问题的谈判的，所以呢他实际上最相信自己，然后呢他的那些助手呢都是给他提不同的方案，然后他呢就要求那些助手呢也要出一种本能性的做出反应。他的那几个人呢，是有不同的那个在政治光谱中可以说是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色彩，那么他呢就根据他们提出的那个看法，而且也代表着不同的部门的利益，然后而且呢他还有一条说法呢，就是说在任何这个遇到任何的交易的面前啊，他都要预备若干个备选方案，那么若干个备选方案呢，他然后呢做出一个直觉的反应来选一个对他在他来看最佳的。你比如说这一次他就提出过一个30的方案呢，30的方案和那个以前的这个削减那个贸易赤字啊，1年1000亿啊什么的有很大的不同啊，而且呢变来覆去翻过好变过好几次，所以这的确是有点让人摸不清头脑，但是也不是他们完全不可预测，也是不是完全不知道。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实际上，在这个美国里面也有很多人反映，就是特朗普政府呢在对华政策上，实际上比过去几任的这个美国政府来得要更加的强硬。虽然说它不可预测，但是也有很多的这种中国的评论人士认为，这其实才是对应中国政府的一种最恰当的一种做法。您的看法？
好的，刚才顾博士说的这些具体的细节，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确实，美国的政客他们有自己的私利，有时候他们会违背民意的地方。比如说，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很多年了。前几任总统实际上是毫无作为，或者说基本上是没有作为。那么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如果把美国政治理想化，这当然是不恰当的。但是，这有中国有句老话，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对比来说，川普确确实实有他的使命感，川普能够登上总统的宝座是时势造成的。这一点我还是认为这个和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川普个人他确实起到了很独特的作用，正在影响着历史的走向。就这一点来说，川普个人的因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川普的这个他的这个内阁，他的成员，他任命的政府成员中，确实这个光谱很复杂，从温和派到强硬派都有。但是这些人里边确实不乏对中共认识比较清楚、比较深刻的人，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很深刻的人。所以这一点来讲呢，他们对于川普的对华政策应该说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决定性的，真正决定性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整体的民意。那么现在对华强硬政策实际上并不是川普总统个人，甚至也不是共和党，而是美国两党甚至美国政界的一个普遍的看法。好的，
好的。崔天凯大使的说法可以明确看到，不是美国的政策不清，而是中国内部实际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他们对美国的几个先后提出的方案呢、是有所了解的。比如说那个刘鹤说嘛，美国提出的方案1/3立即可以接受，1/3可以谈判，1/3涉及到国家安全不能谈判，所以这个方案他们是了解的，对吧？那么而且那个30方案呢，他们也是了解的。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我估计啊，美方提出的备选方案呢，可能有4-5个。那么，然后呢？这个 四五个里面呢，肯定是都不一样的。这和这个川普个人的谈判风格，是有直接的关联的。那么他们说的这个中共的那个情况啊，其实都是对的，很多那个中共内部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啊什么的。那么中共内部呢也是有分歧的，我估计他们呢，这个习近平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政治行为者，他呢主张用的这个一报还一报的这个方法，实际上一报还一报的方法也是西方这个政治学者一个叫那个 Robert Axelrod， 他用大型计算机模拟。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要取得对方合作啊，就是要用一报还一报的那个策略，我相信他们的那个很多的这个学那个政治学的人呢、啊，像这种理论他们也是了解的。那么习近平呢就倾向于采取这种策略。那其他的人呢，比如说这个，刘鹤，就希望呢采取一个更加这个放下身段，更加这个。照顾到美方的利益，然后尽可能的能够妥协。另外呢，他们国内的商务部啊立场，我认为也会更加偏向于这个刘鹤的这个立场。那个王岐山呢，有可能会更加支持习近平啊，还有其他的人，所以肯定是也是有不同立场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另外中共的谈判风格啊，他们有一个区别。就是美国呢，一般是个这个典型的商人的谈判方法，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对吧？但是中国呢，从邓小平以来啊，他们的一个谈判风格呢，就是一下就提出来，等于是他们的最高方案，他们的最高方案就是他们没有最低方案了，就提出一个方案，然后就永远坚持下去。但是美方呢，在过去几十年中呢，他们对中共的那个谈判的风格呢。也不是顶清楚，虽然有些人有点清楚，也有书，但是有些人不大清楚。每个新的政府都要去学，他们呢把自己的谈判的风格呢想象为中共的谈判风格，所以也在摸中共的底牌，中共也在摸美国的底牌。
好，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除了说这是否也因此显示说，在中共内部呢，实际上对于美中贸易的纠纷要如何来谈、如何来解决，还有分歧的意见。那么也有很多人对下个月这双方都在谈的两位领导人有可能在这个二十国峰会上举行的会面。我们知道崔天凯大使在星期天在福克斯新闻的专访里也特别提到了对于下个月即将举行的这个两国的首脑峰会啊，他是这样说，他说这样的高层沟通在指引美中关系向前发展方面具有关键不可取代的作用。您也像崔大使这样的乐观吗，小明先生？那么您能不能继续刚刚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讨论来发表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刚才那几位网友的说法我觉得很有见地，其中崔天凯的这种表态应该说他背后受到了党内的这种某些观点不同的这种困扰，他大概现在是应该说是非常的为难，类似于这种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在受气，所以呢他大概日子肯定很不好过，他这种表态确确实实不给人一好的印象。因为可能现在目前中共的谈判代表实际上已经没有人了，刘鹤已经从某种形式上已经退出了谈判，派出了层级更低的代表去做替死鬼，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看出来，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做主，也没有人敢承担这个责任，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崔天凯现在他提到这个，就是说二十国峰会的习特会，那么这个究竟能不能成行？现在可能还很难预料，但是崔天凯大概是想制造一种缓和的气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一下国内普遍存在的悲观的预期。这个悲观预期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济已经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这比那个实际上的贸易战的征税措施要严重的多。但是呢，我个人感觉从目前来看，双方根本就不具备见面的基础，那么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实际上依然双方还对立，所以这个会谈能否成行还很值得怀疑。美国官员也说过，中共只有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川普才会和习近平见面。 但是中共做出实行改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或者说微乎其微。另外，距二十国峰会还有40多天，这个会在11月30号开始，那么还有40多天时间，这其中这40天时间夜长梦多啊，还可能出现很多有可能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大事件，比如说对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的问题，美国要求禁止购买石油，那中国要购买的话，这个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中共从加入世贸以来，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信守承诺，那么美国跟他再谈判，答应了又达成了协议，又如何能落实执行呢？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次会面可能性我感觉会很小，即便是见的面，恐怕也只是调节一下气氛，是礼节向的，不会有实质的意义。好的，
好，继续我想回到我们的顾维群博士。顾博士，我们刚刚提到了在下个月有可能会在二十国峰会上举行的这场特席会，那么就像小明先生刚刚所说的，实际上很多的美国媒体对于这场特席会，美国的专家其实也不表乐观，那么甚至我们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他们甚至也采访了一些专家，认为啊，这个美中关系急转直下，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新低谷，想要通过到下个月40多天后的特席会来改变扭转局势，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您的看法？
我觉得召开峰会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那个现在为什么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呢？是因为呢双方呢都在仍然进行着非常激烈的这个讨价还价。那个你像那个川金会的时候，当时也是到底这个川普和金正恩要不要会晤，翻来覆去有这么一两次吧。当时我觉得川普的目的也是打牌，就是提出一个非常高的要价，要求对方能够做出妥协。这次呢和这个习的这个会呢，也是用同样的套路，就是漫天要价，然后呢，让你必须有一个时间最后的期限啊，在这个时间期限中呢，期限前呢，你必须做出重大妥协，然后才能给你这个跟我会见的机会。实际上呢，这个会见呢、对双方的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呢，都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中共，你像股票市场下降了15%啊，别的方面影响呢，还暂时这个看不太出来，但是这个股票市场如果继续下滑的话，会影响到整个这个经济行为体的信心。
那么，在这位福克斯新闻记者华莱士哈、他其实询问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啊。其中一个问题，他就询问崔天凯大使，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想要取代美国做超级大国这样的一个野心？那么我们来看看崔天凯当时的回应，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对中国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不想要挑战或取代任何人。我们愿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这里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里得到了阐述，您怎么看这个崔天凯对这样的一个尖锐问题所做的回复呢？
这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个中共官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他们肯定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崔天凯的他的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尽管绕开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的说法是在撒谎。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顾维群博士还有小明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自由风采渐失，香港是否在加速的内地化，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